平安哈，我是想要真的是很准时开始，有弟兄姐妹跟我反映说我上个礼拜讲得太快太急，他们消化不了，所以我抱歉哈，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本来就是比较快，性子也很急，那所以上个礼拜一直怕来不及把它讲完，所以就越讲越快。那所以不好意思哈，所以我尽量改善，因为就是要叫自己讲话，第一讲的比较慢一些些。那这一次的话，因为那个需要讲的章节没有像上一次那么多，所以我希望是不用讲得太急，或者说不会那么赶啊，希望大家消化的比较好一些。如果上一次讲的你们消化不了，就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慢慢消化了。那我上一次也有弟兄姐妹跟我反映说，上一次讲有很多地方我没有讲，就说有一些没有讲得很比较详细，那个也只能抱歉了，真的是没什么时间讲得很详细。可是我后来回去自己想一下，好像我22章全部都漏掉了。有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我回去讲，好像我耶路撒冷的审判没有讲。那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反应啊，我赶快回去看一下。我印象里面好像我是没有怎么提到，所以今天用几分钟来补充一下，把它讲一讲，免得真的是漏掉那个神对他指明一个很重要的审判。所以在讲第五课以前，我们要补一下，把这个22章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要稍微讲一下。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主，你把这些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真的是要成为我们的借镜，成为我们的警戒。主啊，要让我们学习从你自己话语，从你百姓的身上，主啊，我们要从你那里领受一些什么样子的教导。主，你让我们的心真的是紧紧的依靠你，跟随你，叫我们在当今活在世上，我们要怎么样子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相信这些的话要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把下面学习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主，让我们能够除去人的话，单叫你自己让我们明白的话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弟兄姐妹愿意学习的心都放在主的手中，你自己亲自来赐福，让我们对一些不太能够明白的话，主你自己加上你自己圣灵的教导，主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可以消化，成为我们的帮助，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录音的弟兄提醒我说叫我不要走来走去，我尽量，因为你要我站在一个地方我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我比较紧张，我不走来走去的话你会就看见我发抖，所以走来走去可以给我一些 relief。 But anyway， 那上一个礼拜没有讲到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个其实应该是挺重要的一章，所以我不晓得是为什么没有讲，所以今天补一下谢谢弟兄姐妹提醒。那其他的国家当然讲过，我就不多讲了。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在对耶路撒冷神的末世的预言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明白神对他子民的审判不亚于对周遭列国的审判。当他自己的选民对他神自己的一些教导一些律例都违反了，不遵守了，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神的审判一定也会临到的。 所以一开始二十二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讲到一个的其实好几样的心态，在犹大地或者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些百姓的心态，为什么会有喧哗，为什么会有一些好像在欢乐的声音。其实啊，很多时候人在一些灾难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困难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是很惧怕，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其实不用怕，因为我有防备。有一些人抱着心态，反正就是死得快活一点，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同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我们对一些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在这里，以赛亚在二十二章里面讲出几种犹大或是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些百姓的反应。有一种的反应，他这里一开始的说，你们这些喧哗的人，你们满处的呐喊，你们上到房顶，就是说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喜欢跟着周围旁边的人走。我们最近不是看到一大堆的 protest 吗？很多的抗议，不，特别是对警察，他们说警察暴行的一些反应。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很厉害哦，他们说 youth is power， 他们年轻人不是也去游行啊、抗议啊，对那个警察不无理的暴力的行为有反应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年轻人去，可是你如果留心听这些新闻，他们也讲到这些年轻人好多人呢、几万在不同的城市，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他们的游行，他们的抗议什么的，也有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有一些特地去堵交通，是不是？有一些特别走过一些商店的时候还开始砸店，就是要表现出他们的不满，表现出他们对这个游行的那个决心。当然有很多他们到底在喊什么，他们在抗议什么，他们其实不是很清楚的。年轻人热血满胸，头脑里面其实是没有怎么很真实的他们要抗议一些什么。当然有一些是有了，有一些真的是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很多也是像这样子的，他们看见我们要明白，以赛亚在讲这些预言的时候，他是看见远处的，不单止亚述要面临亚述的攻击，以赛亚看见的更加是亚述以后巴比伦来攻城的那个情形。我们晓得当时那些百姓他们在那里预备军库里面的兵器，挖了水池，修补了城墙，他们要抵抗的是谁？亚述。成不成功？算是成功，因为亚述没有攻进去嘛。可是以赛亚看见的是他们以后在亚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危机过去了以后，那些百姓，也当然不是指那个时期那一代的百姓，是以后，因为他巴比伦以后才来攻击那个耶路撒冷城，把它攻破。以赛亚是看见将来那个光景，将来那个百姓那个反应也都被他看在眼里面了，所以他写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那些百姓不同的反应都被他看在眼里。所以那个时候那些百姓不论他们的心情，像二十二章里面所说，他们到处呐喊只是要庆祝，因为亚述没有攻破他们，或许他们心里面存着侥幸，说你看我们军库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兵器，我们其实不用怕，我们水池也挖好了，他们怎么样子攻，我们有水，不会被围困，被他们堵水。或许是他们在十二节十三节里面说，反正都要死，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反正死 要做鬼都做个保鬼，是吧？啊，这里又讲这些人在不同的心态里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只有一样事情，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这个是他们的心态。不同的百姓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可是他们的败笔在哪里？他们没有把神借助先知对他们说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接受的态度，这个是他们受审判的一个原因。下面提到一个名字，我们可能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在下几堂课讲到历史插曲的时候，这个人物也是会出现的，就叫做瑟伯拿。瑟伯拿在这一章里面，他当时的地位应该是等于宰相，当时的宰相应该是算是在王之下的第二把交椅，是不是这样子讲？就说第二个那个可以说话有权柄的人，不单只是当高官，而且是掌银库，那油水很多的啊，掌银库油水很多，所以他油水很多，这里就指出了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上一堂讲过，如果你在一个的地位上面有这样子的权利，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给你敛财，不去敛，你这个人的情操是非常高的，而且这样子的人也不多。他有没有这样子高尚的情操？显然没有。他不单只在那里敛财，可是很那个。比较有趣的是，他敛财，当然我想他本身的也很有享受了。可是他把这些财富来做什么？给他自己预备坟墓。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相似。我们中国人生容死哀，那个死的时候也希望我们的坟地做得大大的，那个牌匾有多华丽的措辞，写得多华丽，人家越大越表示你这个人是很有地位什么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子，起码在我家乡是这样子的。你去看祖宗的坟墓，他们有多大盖多大，那个地能够占多广就占多广。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也是这样子，他们的坟墓是坐在山洞里面，而且要有新的坟墓，也要怎么样子石头怎么样子做，也是很讲究的。所以他们对死也是非常看重的，要怎么样子做那个坟墓。这里讲到这个瑟伯拿把他的那个收敛回来的钱财也是这样子用，结果神借着以赛亚给他一个宣告，就是说你为自己凿这个坟墓你不会有的用。我们知道他后来被也是没有在自己的那个所安排的那个坟墓里面安葬了，他是死在耶稣，因为他被掳了。然后神在这里也带出另外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敬，要神预言以利亚敬要代替了这个加宰瑟伯拿的一个地位。我们如果去到历史的插曲，在39章里面就看见那个时候的瑟伯拿已经被降职了，成为书记而已。这个以利亚敬就代替了他做宰相的那个地位。那个神在这里给以利亚敬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就是说他要把大卫家的担子担在他的肩上，他有什么样子的，怎么样子可以把他的子孙或者他父家的荣耀在他肩上钉稳什么的。这里是有一点是预表到主耶稣的那个地位，可是这里没有说是永远，操词里面没有写到这次就永远有这样的荣耀什么，不是。因为除了主耶稣以外，世界上面所有无论是哪一个人当王也好当官也好，他们所给人的一个保障，所给人的一个平安，不可能是永远的。因为人一生的年日，就算你怎么像约瑟也好，那么年轻就在埃及当宰相什么，他所能够带给那个国家的繁荣安定，也就只有他一生年日的光景而已。在这里讲到最后，这个钉子会被压斜，会也是会消失的。为什么？因为当巴比伦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虽然是正义的人，虽然是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好官，可以保守 帮助犹太人免去那样子的一个患难。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所要遭受的审判，所要遭受的患难，是神所命定的，是神要给他们的审判。你再有一个再强再能干的人都顶不住的。好，补完课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五课，第五课24章到27章。那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几章的圣经。其实这几章的圣经，我个人认为除了24章是比较有一些凄凉的关系以外，其实从25章开始，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复兴的希望。所以如果神只是停在24章， 我们就很难过，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可是感谢主，24章讲完了以后，神从25章开始到27章给我们莫大的希望。感谢主，24章到27章其实就是旧约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很多圣经学者所提到的，这个就是一点点的小启示录，跟我们新约圣经那个启示里面讲的很多光景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很一样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预言的预言，因为他在旧约那么久以前就已经预言了。24章里面一开始他讲到那个光景是非常可怜的，全地荒凉。全地荒凉是讲到神在灾难审判全地灾难以后的光景，就像这个图，蒙乜也整了，没什么剩下来的。这个图你知道是哪里出来的吗？当然我是 Google 出来的了，不是我造的。这个图是那个圣多玛大火以后其中一个那个 neighborhood 的图。那个圣多玛大火，那些的住家，那些的住户，真的这只有少过10分钟的时间逃命。他们逃出来以后，他们的家一烧就变成这样子。大家对 Sonoma 这个地方熟悉吗？酒庄是不是？酒庄很多。那些 的房子是高级房子哦。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被烧以前跟烧了以后就这样子。好像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家其实不用太漂亮，如果你只给你10分钟时间逃命，你的教育就变成这样子。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不能给我们一个永远我们可以说安定依靠不会改变的家。一场火，什么人会想到那一场火会烧成这样子？想都没想到啊！全地荒凉的光景就像这样子，烧成一片废墟。神在24章里面借着以赛亚所讲的全地，这个只是一小片那个圣诺玛里面的 neighborhood， 大家要想象一下，如果全地被神烧了1/3，就变成这个样子，什么都没有，光景凄凉，居民分散，欢乐止息，没有什么欢乐。因为我们人所依靠的安定一下子被拿走以后，你有欢乐吗？你快乐得起来吗？因为我们都喜欢看眼前，我们没有办法说你连住都没得住了，都不晓得要睡在哪里，你欢乐得起来吗？欢乐止息。在末后的时代，神灾难要降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光景。要用一下你们的想象力，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提醒，神不是只是要吓我们而已，神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这些预告，这些警惕是有目的的。他这里神的审判为什么那么 severe， 那么严重？那我们当然前面讲到列国包不包括里面的居民呢？当然包括，我们没有民哪里成国呢？ 因为地被其上的名污秽。自从亚当犯罪了以后，这个罪恶真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掌了权。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从一开始神就看见地上的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恶，流血，流别人的血，一直流，为了不正当的理由流别人的血，就是为着不正当的理由有强暴在民的当中，民对待民，人对待人，都是一样。罪恶很大，你知道吗？罪恶就像雪球一样，它会一直滚，不会滚到某一个点就说好我停，够了，罪恶够了，不会的。罪恶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不能停止的，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罪根性，真是非常重的。从来没有人说我犯罪犯到了一个地步，我作恶做了一个地步我就停，够了，很够了，不会的。有见过这样子的恶人吗？不会的。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枪杀，是不是好像每一个月都有枪杀？莫名其妙就又来一些枪杀，也不晓得。虽然有一些可能是有，他们可以找出一些他们的动机，可是绝大部分的枪杀，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晓得那个动机是什么。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些人心里面又恨人，而且不一定是他的仇人，只是恨人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毁灭那些人的性命。所以你说他们的心里面有多恨呐？可是为什么他们心里面那么恨？有的时候也讲不出来原因，讲不出来原因。这个就是罪，罪从来没有理由可循的，你知道吗？众意思想的都是罪。当他们决心要去毁灭别人，因为他自己不快乐，他为什么不快乐？不一定有原因，他就是不快乐。可是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其他的人比我快乐，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有一些的动机，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被亏待了。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在 Santa Barbara， 在南加，因为我儿子是在 Santa Barbara 读书的，他那一个 weekend 不是有一个年轻人也是开枪在 Santa Barbara 那边有枪杀。我儿子那个 weekend 刚刚就是下去 Santa Barbara 去跟他的大学的同学有一个相聚，哇，我吓死了！一听到，真的就叫他隔壁那条街，他住的那个 apartment 隔壁那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吓坏了。可是当他们要去研究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这样子的仇恨的心理？他发现，因为他被他所追求的女孩子拒绝了。OK， 那其实如果这个是成为这个一个动机的话，我们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动机去杀人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我没有呢？为什么他有？人心里面那个仇恨是没有一个解释的一个 limit 的。所以为什么旧约说啊你不要杀人，可是主耶稣给我们新约一个更高的一个诫命，不是不要杀人就好。主耶稣怎么说？你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为什么主耶稣要给我们那样子的一个那么高标准的那个诫命呢？为什么？好过分了，恨都不行。因为恨会造成你杀人的动机，因为它不会停的。所以罪恶是不会停的。人常常不认为自己有很多罪，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罪分开大罪跟小罪。在神的眼中，大罪跟小罪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红心的标靶，就是罪了。我没有杀人，我只是恨，我也没有恨很久，恨过十几二十八年，我比你好一些，我只是恨了他三年。在主耶稣，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罪。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limit， 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界限？因为这个是要防止我们犯更多的罪，更严重的罪。大家 明白吗？神很爱我们的，只是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定被人所流。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对别人的不好，有的时候会引起很多的后遗症，连自己都会过得不好的。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的眼光不够放得远，我们只是看眼前的，神看到我们眼前十几二十步。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些劝勉，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诫命，要我们去遵守是有它的原因，不是无缘无故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肩膀上面而已，是不是？诗篇119篇啊，我自己灵修的时候，昨天诗篇119篇第126节，我没有把它放在里面，我昨天才看到的。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为人废了你的律法。神给我们的律法好像很多条，可是主耶稣终究把它归纳，尽心尽心尽心爱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其实不是很多，可是标准挺高的，可是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定的标准，我们要明白，不是神故意让我们觉得这个是难担的，这个是难做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神看见人的罪恶那么大，他要毁灭的时候是用什么来毁灭？洪水，是不是？挪亚的时候用洪水，那些人照常吃喝，一直到洪水来，他们被灭都还在吃喝。就好像我刚刚补充上面一章讲，很多人在末世的时候，现在其实就是末世，如果你们有来听那个启示录的主学，现在就是末世开始了。我们现在在现今的这社会上面，比起几十年以前或者十年以前，你是觉得你比较安全还是比较不安全呢？我是觉得比较不安全，我来美国很多年，40年，我是觉得如今的美国不比当年。你就算只是听到这些枪杀案，你都不会不怕吧？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觉得他们没有安全感？现在年轻人没有安全感，他们怕，他们游行的其中一个喊的句子就是：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觉得能够有安全的在学校里面学习，让我们会觉得我们心惊胆战的，怕有人拿着枪进来杀我们，而且是无缘无故的枪杀。美国算是一个强国吧，我们也不能否认，是吧？起码他觉得他自己强国，有安全感吗？你认为你住在美国有安全感吗？回国吧，那上一次讲过，回国你会有安全感吗？不会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处地方可以给你安全感。神将来是用火，不是用水，这个世界还是会被神毁灭的，到了时间就会被神毁灭，因为人的罪恶让神不得不审判，这个是必然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 urgency，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真的明白我们在世的日子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要给我们一个警告，他会来的，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可是我们要警醒。所以为什么要警醒，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神在这里说，当他审判了以后，剩下的人不多几个，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整个世界的里面。这里讲到很强的一篇信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渔民剩下的人 剩下的人。所以剩下的人里面也分开两批的，那些信神的跟不信神的。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你要么就是信主的，要么你就是不信主的，从来没有 in between 的。常常以为我是 in between 的，我又信又不信，一脚在一边，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当那一日主耶稣审判来的时候，主要把绵羊山羊分开，要把好的麦子跟败子分开。你要么就是麦子，要么是败子，不会说一半是麦子一半是败子，不会的。渔民剩下的人，那个时候灾难以后，剩下的人为什么还有一些是信主的，他们又没有被提？当然我本人个人是相信主有恩典，我是灾前被提，我是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不需要经过这一些。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有听过福音，可是他们心里面还没有接受，并不表示他们没听过。所以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下面会看见灾难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想起，哇，什么时候的主日学，什么时候的教会的聚会，有听过这个耶和华，有听过这个耶稣，有一些人是会记得的，会被提醒的。所以他们被提醒，我记得黄小姐妹在启示录的时候有讲过，请弟兄姐妹一直要记得这些讲出来这些警告这些话，到时候坚持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那些人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选择信主耶稣的名，他们到末世的时候灾难经过了以后，他们知道哦，原来以前是应该早早信的，不过现在有点晚，要经过苦难。剩下的人，也有剩下的人选择不相信的。所以你说一些灾难给人是不是都一定是正面的影响，让他们信主能够接受主谦卑？不一定，不一定。有一些人就是选择不信，下面我们会看到。所以这些的渔民在24章里面，这些渔民当他们欢乐止息，当他们发现他们有饥荒，这个地已经被破坏，地震像东，他们像喝醉酒一样东倒西歪什么的，他们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原来有神哦，原来我很多年以前听的是真的。他们会发声赞美神，因为神的审判显出神的公义。你相不相信当那个时候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些暴民，那些强国，虽然他们曾经不相信神，曾经拒绝神，曾经抵挡神，可是他们到了那一天都会说，神啊，荣耀归给你，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的神不单只是值得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称赞荣耀归荣耀给他，连那些以前不称赞他不相信他的人，到了那一天都会讲同样的话，都会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可是如果你们看16节，20章16节，先知为什么那你说我有祸了，好像讲前面那句讲到我们要欢呼，渔民有歌唱赞美的声音，然后突然间我有祸了这个是我选了几个，就是要特别剩下那几颗的那个果子。为什么先知突然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因为很多时候先知所看见的是将来的光景，在大灾难以后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是选择我坚决不信，我很有性格就是不信。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现在都有，现在我们都看很多。有一些你有，我记得很久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在那传福音布道聚会的时候，他就讲过，那当那些病丁来钉主耶稣的时候， 然后说，哎呀，他可是犹太人的王啊，让他自己看他自己会不会救自己，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他就开玩笑，他说，啊，如果我是主耶稣，我就从十字架上面就下来，就站他们说 ，See, I can do it, I just don't， 就是我是可以的，只是我不做，然后我再回去再钉。然后那兵丁骑马那些百姓说，钉他十字架那些人，大家就会信了。对不对？有没有理由？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不会这样走？我那个时候，我一直在点头，我在下面一直点头。我说讲得不错，讲得不错，就是应该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呢？因为我们的主不需要这一套。如果你拿的杯子是红色，装了不论什么样的水、咖啡、茶什么在里面，那个杯子还是红色，对不对？那不会说你装了白水，这杯子就从红色变成白色，不会的。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不管你这些人怎么讲、怎么讥笑，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身份不会因你的讥笑而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主不需要向你证明，因为这个是很幼稚的行为，因为这是人的行为。我们的神是从天上面荣耀的宝座降下来的神，跟你一般见识吗？如果是这样子，你都看不起主耶稣了。如果主耶稣是这样子，就是血肉之体，又有血肉的脾气。可是我们主不是这样子的，也不需要。我是过了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你选择不去运用你的权利，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你不应该，不是你没有权利，是你选择不用，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当你觉得你需要用你的权利来显示出你的身份地位的时候，那个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是灵里面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主为我们的牺牲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在这里也讲到说，神要惩罚高处的诸君，地上的列王。当那个时候神的惩罚来的时候，所有的高处的、地上的都一起被惩罚。高处的诸君是什么人？启示录讲的，这里就是比较二十二节，就是比照启示录二十章第一到三节，就是讲古龙、魔鬼、撒旦。这里是开始形容到千禧年的那种的日子，因为魔鬼在那个时候，他的天啊，魔鬼的众军就是他的喽啰了，会被主耶稣捆绑在无底坑，多久？一千年。当神在那个时候捆绑他们一千年的时候，地上的列王也遭受到审判。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跟主同在做完的时候，那下面会就讲到那种的光景，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这里也讲到说，日月也不发光什么的，为什么还需要发光呢？主耶稣自己的荣耀就已经够了，你知道吗？神造月亮造日头是为我们，神自己需要吗？不需要，他的荣耀就够了。所以当那个时候主耶稣来做王的时候，那城内又不用日头，又不用月光，又不用镁光灯，又不用什么 LED， 都不用，整天都是亮的，而不用睡觉，太好了。因为反正我睡不着，我这个人有失眠的毛病，不用睡觉，整天不用睡觉，在做什么？启示录说我们在做什么？昼夜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晓得怎么赞美神，你在天上那一千年的日子，在天上的日子挺难过的，要学会赞美神。所以来参加诗班，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神在从创造以前就有一个很奥秘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明白，以色列人也不明白，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因为他借着主耶稣，借着福音让我们打开，向我们显明。外邦人 就算不是选民，不是以色列人，原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主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同归于一的一个奥秘。犹太人不明白，所以到如今还是拒绝。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一直要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才仰望，他们盯着主耶稣基督才全家归主，他们要经过挺大的苦难。今天我们能够在犹太人之外被接上真葡萄树，做主耶稣的枝子，我们要珍惜。我们不要不珍惜，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珍惜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杯饼常常纪念，这个是恩典。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不是你我特别好，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或者犹太人好，也不比历代已经过去的人好，只是我们有神的恩典，是蒙恩的罪人，就是这样而已。我们在主的里面，从二十五章开始讲到丰盛的宴席，这个是羔羊的婚宴，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讲到的上好的酒，肥甘。我一看到这个字，哇，就想到我的三高，因为我这个人爱吃肉，我很爱吃肉。要想到过酒我们是不太喝了，不过起码看见，我一直在那看有没有螃蟹在里面。肥甘，主是用最好的最好的酒最好的食物来邀请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邀请。这个在这里讲到的，在神的山上，当那一天神要在他的众子民那里摆设这样的一个宴席，是很有福气的。可是不晓得我们是不是那个有福气被邀请的人，你是吗？我想到新约里面主耶稣讲，他不是请他的仆人出去招那些街上面的人来参加宴席吗？有一些人不是说，我要让我回去葬我的父亲，怎么样那个 excuses 很多，借口很多不来。这个宴席在这里讲到的是，如果你是被邀请去而且是复习的人，你就不需要受那些灾难。这个是给你一个的选择，你要经过灾难呢，剩下那几个葡萄呢，还是你要是在宴席里面坐席的人？现在就是一个选择的机会。以赛亚那个时候讲也是希望他们那样子明白，不过采纳意见的人不多。这个是个邀请。今天我们要明白，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多次多方的邀请，不是就是讲了又讲，讲了又讲。神在耶利米书也是跟他的百姓一直在那里说，我从早到晚就是要劝诫你们遵守我的道，可是你们不听。这个世界上面许多许多的人，在许多许多的时候不是听劝的人，我们是应作景象的人。先知在那里为什么说我有祸了？因为这些人虽然经过灾难，他们还是甘应不信。所以人的心甘应起来是没有的解释的，而且你越让你的心越来越刚硬，就是说你越有圣灵的感动，而且你把它压下去，再来感动，再压下去，再来感动，再压下去，就感动不起来。这个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的。很多时候我们被圣灵提醒，我们很多做错事情的地方，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这个是神的恩典来让我们可以成长。我们要改，我们要认罪。如果你不是一个常常认罪的人，你的灵性不会很好，因为常常认罪的人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多亏欠。所以保罗从一开始就说，我不比那些仕途差，一直到最后在罪人里面我是个罪魁，那样子的一个天路的历程，从一个那么骄傲的人到一个那么谦卑的人，是有走过一些路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多骄傲还是多谦卑，让神给我们自己有一些的提醒。在这里这个山上他特别提到二十五章 神在那个山上要把那个耙子除去。这个什么耙子？这个耙子指什么？这个是死亡的阴霾。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因为其他的很多患难你都可以过得去，就是生离死别是很痛苦的。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死了你就永远分别了，是不是？我们都去过那些还没有信主人的丧礼，跟我们去基督徒的丧礼，弟兄姐妹，你有感觉那个不同吗？应该有感觉得到。因为我们在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过去了，我们只是暂时说再见而已，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天上面重聚的。可是在不信主的人当中，那样子的一个分别真的是对他们来说是永远的分别，因为死亡没有人可以胜得过。在这里二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不论你是什么阶级，有钱的没有钱的，你是主人还是仆人，或许是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都要受到这样的审判。死亡就是一个审判，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人可以逃得过这个罪的工价的审判。神在那个宴席上面就跟我们讲，这个罪的工价他已经付了，他也胜过了，他也吞灭了死亡，除去了我们的羞耻。那个羞耻是什么？因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羞耻的。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的义，我们在神面前哪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当这个死亡的耙子从我们身上除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眼泪，因为死亡被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胜过了。所以新约里面说，他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耙子什么时候就除去。因为主耶稣的灵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从死亡瞎子做奴仆那个的光景得了自由。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哀哭，没有痛苦，因为死亡不再做王控制我们。这个是多美好的事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还需要经过这些的生离死别，可是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盼望，那个不是终点，死亡不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时间点。神要使一切在地上自以为的坚固城拆平，直到尘埃。25章12节跟26章5节讲的都是一样的，高处的高层。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人的城非常坚固，这个人的城是什么？心里面那个高墙，阻挡神，或许是不相信神，抗拒神的一切高墙，神借着圣灵可以把这些高墙拆去。这个就是现今魔鬼很多的诡计，让我们对神的话拒绝不接受。不论这个世界给我们有许多的提示，圣经给我们有许多的提示，甚至生活的环境形态有许多的提示，神都在那里，可是你不接受，你拒绝，还是会拒绝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为着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为着我们这个大使命，我们要努力，不是只是靠我们人的话，只是在那努力去做，我们要靠圣灵的恩膏，这个圣灵要运行。这里说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进入用救恩做城墙的城，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是新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救恩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不是随便任何其他的宗教可以代替的。在普天下人间只赐下一个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得救的盼望只有主耶稣，也只有主耶稣而已。这里讲到你要让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进入，你有这个信心进入吗？我们今天本来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今天因着我们信主 在属灵的上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是选民，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得进新耶路撒冷城。因为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是十分的平安。什么叫做十分的平安？平安，平安，完全的平安。你怎么样才有平安？你没有义就没有平安，因为死亡的阴霾一直在你头上，你都要死。因为不论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亡的。死亡是一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不晓得我们去哪里，死亡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怕死亡，我们惧怕，真的是惧怕。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不用惧怕，你有十分的平安，因为你知道你死了以后你去哪里，所以你就不用惧怕了。所以我上次讲到死亡我是不怕，我怕痛，所以求主怜悯我这个人是怕痛的人。可是我们在死亡的面前我们无惊无惧，因为我们复活有主耶稣的盼望，他复活了也带同他的众弟兄姐妹一同有复活的盼望。你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吗？你有复活的盼望，死亡就不成为你的威胁。我们的主是永远的磐石，如果你靠的是这个世上所有的政权国度，你的帝国的版图，你经济的繁荣，你军事的强大，都会过去的。现今哪一个国家不是用这些来夸口？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强国。可是你说美国是强国，有平安吗？中国也是强国，里面的人真正得到平安吗？他们都说啊，我们很强大，要怎么样子？现在那个他们 trade war 这个贸易战争打得不可开交。可是你去问内地很多人，中国那么强了，你们还想来美国吗？你猜他们的答案会是什么？可是我们住美国的还想要回去呢，因为不晓得是不是三分之一的地就面美国嘛，要回去，他们要出来我们要回去。没有地方是你永远的依靠，你不是那个磐石，你就没有根基。我们如今根基是靠什么？永生的耶和华，他是磐石。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觉得我们靠外面的退休金啊，人今天爸爸讲的退休金很好啊。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天股票跌还是升啊？在那个2008还是2009，不是有一个 bust 吗？就是有一个那个经济垮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当然那个时候也还比较年轻一点，那个时候跟我同事聊天的时候就说真糟糕，我想我要做到我98岁。那个时候一掉，我那个。我们退休金那里面每一个人就说你掉了多少，你的退休金损失了多少，我说我都不要看，因为我看了我就会头昏脑胀，会心里面很难过。那个你一下子就会掉了不晓得多少钱了，那最近不是也掉了吗？不是我不想退休，今天听我爸讲到也不太敢退休，不能够有退休的心态。他讲得不错了，这个是我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勉。真的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休息，可是那个退休的心态在神国里面服侍的态度是永远不应该退休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看见很多除非你真的是有很适当的理由，不然的话服侍是不应该有退休的心态，也不能够说啊我退休了，职场退休，服侍也退休，这个在神面前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意。可是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抓得很牢，说哎，可以了，我现在就已经很稳当了。没有稳当这件事情，要记得神所赐给的神也可以收取。约伯就有这样子一个很明白的一个心，赐福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所以你以为你有多大的把握可以有多牢靠，如果你的牢靠不是在神磐石的身上，你这个牢靠是虚的，假的，假象而已。这里讲到人的高墙，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很难把神的话把福音讲到人的心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传福音啊，不是只是把人带到布道会，当然那个是很有帮助的，也有功效的。可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信主不是只是在布道会上面觉知举个手而已，因为之前之后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面给了他们很多不同的帮助。这一个的引领心里面那一种的抗拒，是因为平常生活里面有人的关怀，有弟兄姐妹爱心的表现，一点一滴把他们攻破的，你晓得吗？所以圣灵不是只是在布道会的时候运行，然后就让一个人信主。圣灵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表现出来，可以让别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样子的一个光景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平常的言行，我们要很谨慎。所以我在神面前常常都有一个认罪的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差，在生活的见证里面做得不够好。这个神要我们做的，用圣灵，靠圣灵，正是在生活上面把我们所要当活出来的样子活得出来。这里讲到我们继续这样看下去的时候，看见先知讲到一点，他说我在审判的道路上等候耶和华。为什么叫审判的道路上面等候？等候，因为我们不会相信啊，有的时候神不来这个世界上面做出一些的审判，我们世界的人不晓得什么是公正。所以这个英文放的比较适合，比中文放的比较适合。For only when you come to judge the earth will people learn what is right。世界上面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他们的对错的准则很混淆，也随着时间，随着心态，随着他们的立场来改变。我有一个同事，他常常觉得他是基督徒，他自己觉得他是基督徒，就是说，我应该想他有没有说过他是信神的人，我只能这样就讲，他也是个非常忠实的保守党派 Republican。他讲到一样事情，他就是说他绝对不赞成同性恋，绝对不赞成，因为他知道是错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回来跟他说，我要请你 meet my wife and it's a he。 那个时候他还没结婚，他们还没有注册结婚啊，就是他儿子跟他表明他是同性恋。他怎么说 ？OK, God still love you, 有没有错？没错，是啊，我们是罪人，神爱我们呐。后来他的儿子要跟他的男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很高兴，办婚事，还在教堂里面结婚的呢，还有伴郎伴娘什么的，他也讲得很兴奋。有人就问他：“你不是不赞成同性恋的吗？”他说：“哦，可是有特例的，我儿子就是一个特例。他人会为了自己的立场，会对他对错的准则会有一些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想到说，圣经是绝对的，所有人的对错是相对的，人的对错的准则 is relative, 相对的。”只有圣经里面的对错是 absolute, 是绝对的。如果神的真理也是这样子可以变的，过了十年变一变，再过十年再变一变，这个还是真理吗？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基督教不公平啊，怎么样，为什么只有一个神啊，怎么样，为什么不接受其他的，因为这个是绝对的，几千年没变过。 不从什么大同教、什么统一教、什么神都可以。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很明白，现今这个道德的标准是每况愈下，你赞同吗？赞同。我前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他们说现在的警察，他们当然要求市民给他们钱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说现在的警察要随身带着一种药叫做 Narcan， 那个如果你们是做medical 的，你们就晓得 Narcan 是什么药。Narcan 是对那个吸毒的人，他们那个酒精的那个 toxic from the narcotics 的 abuse。怎么办？就是他们吸毒到了一个程度，他们的血液里面已经出现了他们昏迷非常危险的反应的时候，那一针打下去可以是一个 antidote， 是一个解药，让他们可以不死，可以这样子讲吧。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做工的时候，如果那个病人呈现出 overdose， 那个药给太多了，有那个不好反应的时候，我们打这个就可以把那个中毒的情形可以 reverse， 可以减低。我说哇，现在警察很厉害，什么都做啊，不单只要维持秩序了，还要这一点，那个连护士的做要做，他们要做了。他们觉得这个是给普遍广大的市民一个安全的保障。你要吸毒，我们还要替你着想，让你不死。就好像很多年以前，在上凡市，他们就是说，他们在街上看见那些有毒品、吸毒人什么的，免费给他针头，你知道吗？就是让他们不要那个分享那个针头，让那个 AIDS 艾滋病，对，谢谢，艾滋病或者肝病那个蔓延的更严重，所以就给他你。你要吸毒哦，给你一个新的针头，你就去打针吧。不过你的针头用完了你要丢啊，你不要跟隔壁那个人一起用啊。为广大市民的健康着想，够伟大吧？哇，我们上凡是真伟大。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你跟我的纳税钱呢？现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道德标准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你们一定有去过什么餐馆，去过什么地方，进去就是男女共用同样的厕所，已经不什么稀奇了。因为所以有一天你在男生厕所看见我，不要稀奇，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是个男人，我就去了。或许男人觉得他里面是个女人，就去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你自己的孩子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里面长大。所以为什么他们对性、对人生的道德、对各方面很混淆、很模糊、很不知怎么、无所适从？难怪他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很多的毛病啊，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因为我们让他们觉得我们不可理喻。他们都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我们也不晓得，神来审判的时候你们才知道 what is right， 因为我们现在不把圣经当圣经。这里是另外一批人，那些经过灾难以后，他们从灾难以后也存活的渔民，也是渔民，可是他们的态度不一样的，他们不悔改。也不将荣耀归给神。你说会有这样的人吗？会经过这样子的那么多难处，什么都不会信主的吗？也不是我讲的，圣经说的。有的。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救恩神给每一个人的都一样，没有偏颇，不会说啊穷的人 福音多一些，有钱的人福音不用那么多，福音就是福音，就是一个主耶稣钉死埋葬复活都一样，可是接受人不一样。这个就证明人的心因为罪的缘故有不同的反应，所以不要说神偏心，神从来不偏心的。这讲到死人要复活，我们这里当然是讲到以后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变化，要复活跟主耶稣在一起。那当然如果是念过帖撒罗尼迦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睡的人，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主里面睡的人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那还没有死还在存留的人，如果主耶稣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来，当那些死了的人复活了以后，我们这些人身体变化与主在空中相遇。这个是讲到那一天那个荣耀的日子，这个身体不再是个朽坏的身体，像甘露给我们的滋润。我们今天的身体没什么滋润，因为到年纪大了以后皮会皱的，有皱纹，我最不爱看的事情，皱纹，因为我们里面的 moisture 那个皮肤底层那些所有的滋润的东西都会越年纪越大越不见的，不够滋润，喝多少水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是皱纹一定会有了，没有办法了，可是有盼望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我的皱纹，我也看不见你的皱纹，有盼望，有盼望。所以主有一天再来给我们荣耀复活的盼望。主耶稣说我们这些人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只要就要存着这样子的盼望活每一天，不然的话我们是很苦的，因为没有盼望。我们对死亡不恐惧因为这个盼望，你对死亡恐惧因为你没有这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自己问，今天你有盼望吗？你对死亡恐惧吗？如果你对死亡不恐惧也有这个盼望，感谢主，我们在天上见。这里也说我们不要担心，神不会让我们的冤无路去伸，神会审判的，神会审判的，不要自己伸冤，要让神来替你伸冤。这个很难得，因为对我这个性子很急的人，巴不得现在就说神啊，你说，就好像我如果我是主耶稣，我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给你看看再上去，就只有我这种不谦卑也不柔和的人才会说的话。有的时候忍吞下那一口的冤屈，那一口气，或者是真的是让神自己来报应，是需要一些忍耐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品格里面那个温柔忍耐需要被磨练，我就需要常常被磨练，因为我一定自己报应，可是神说让他去报应。这里讲到说神要审判，而且要审判海中的大蛇。这里是讲到在以前的文化，在远东那个时候的文化，他们是相信海里面有一个怪物叫做 Leviathan， 我讲都不会讲，他们就是这个画家里面想象出来画的一个图画。这里圣经讲到就是用他那个时候的一个传说来向那些人讲明神要怎么样子惩罚审判那个时候自以为强大的外邦国权或者是强暴的人。那个时候几个图画我觉得挺有趣的，我就那里讲到海中的大蛇，我自己要看一下，因为不要讲错。快形的蛇，那这里讲到曲形的蛇和海中的大鱼。其实这里讲到快形的蛇，它是讲到那个下面还有个图，底格利斯，底格
里斯河 Tigris 应该在这里，在亚述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记得在前面的章节里面，他们形容亚述像那个浪水滔滔的来，就很急的来，因为就是讲到那个他的 winding 啊，他的那个 rabbit， 就是说他流得很急，就是形容，应该是形容亚述。然后他下面讲到曲形的蛇，应该在巴比伦，那个是幼发拉底河曲形的蛇，因为它这个流过那个巴比伦，所以应该是形容巴比伦。当然它只是一个预表了，它那里讲海中的大龙什么的，那个讲到大概是讲到埃及吧。那个时候它所讲的所代表的就是说，不论那个时代的政权有多残暴多强大多弯曲多凶猛，神一样会审判，神一样会审判。所以只是有一些的形容，只是有一些的形容。这里讲到一个葡萄树，讲到神要修理的葡萄树。这个跟我们也讲到二十七章了，如果你不晓得我在讲到二十七章。神的这个葡萄园比起第五章弟兄姐妹如果记得那个葡萄园，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葡萄园是神昼夜浇灌昼夜看守。第五章里面讲那个葡萄园是什么，是神放进不理的葡萄园。那个葡萄园讲到是以色列人，这里的葡萄园是讲到我们外邦人。神当神我们成为神的枝子，神的葡萄园的时候，神会昼夜浇灌帮助我们来成长。可是里面讲到荆棘跟蒺藜，弟兄姐妹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二十七章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里我想中文不太能够看得懂，所以英文我觉得比较好。 Fury is not in me。 这里如果大家弟兄姐妹看，神的心意其实他不是要通通毁灭那些与他抵挡的人。神怎么说？跟我和好， make peace with me。 所以对那些不接受神话语的人，或者不相信神的人，神其实是希望我们与他和好的。他一直发出都是同样的信息，我不愿意你被我焚烧，因为我跟你作战你是会输的，你没有赢的把握的。可是我愿意你跟我和好， make peace with me。 今天神的心情不是一周都这样子吗？不然的话他不需要差主耶稣来啊。主耶稣来做什么？ So that we will make peace with God but we cannot do it ourselves。 主耶稣来成就这个工作，所以神的心意就是 make peace with me， don't be against me because you won't win。 我们愿意跟神和好吗？因为神的心意叫万人得救，所以他不是单言，他不是不来，不是对我们来说好像讲了那么久都还没实现。神给我们机会，你要不要这样的机会？要像葡萄园结果，而且结果很多，这个神的心意。将来在千禧年里面，我们跟神一同做完的日子，神巴不得他的宴席上面都是做得满满的，满的都不够位置坐。这个神的心意，今天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神的心意能够被成就吗？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明白神爱我们的心有多大，他可以把我们像荆棘一样焚烧，他可以，他绝对有这样权利。可是他不想啊，他要我们与他和好啊，愿意我们像葡萄一样多结果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他的枝子，也不要懒惰不结果。神是要我们像这个葡萄一样，很多串的果子，所以我们也不要只结一个两个了，多结果子讨神的喜悦了，因为他是 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心意。有一天神说他要收集我们，聚敛我们，他又用大号角把我们从各方各地都召聚了来。这里讲到十二节讲到是 one by one， 一个一个的召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是很特别的吗？不是说整班三股的全部来，一个一个，我们在神眼中是个别的、特别的 ，one by one， 不是 group by group。神对我们很好的，神很爱我们的，你知道吗？神很爱你，神也很爱我，所以他对我们的遭遇，对我们所讲的、给我们的，都是特别个人的恩典跟福气。再讲下去没饭吃了。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再再的显明了你爱我们这些原本就不可爱的人。主啊，你不愿意我们像荆棘一样被焚烧，你愿意我们与你和好。神啊，你在天上所为我们准备的是丰盛的宴席，你巴不得我们在你再来的日子与你一同享受那个婚宴。主啊，我们今天有许多不明白的时候，有许多不明白的时间跟话，但是主，你所给我们的是你在在的应许，说你有一天要再来，你要我们借着这一些的教导，借着这一些的例子，主啊，我们心里面有所警惕，在生活上面，主啊，我们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所依靠的是那永久的磐石，是永远不变的真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只有你才能给我们这样子的把握。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因着依靠你就有十分的平安。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为着上面的时间向你积极感谢，求你祝福弟兄姐妹的心意。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